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五的节目，嘉妍在这呢继续的跟大家了在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相遇，非常的感恩，也要邀请呢，如果大家呢是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你是刚刚才听我们这个节目不久的听众们，在这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热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是的，我们这个是辅导节目，也是希望可以直接的跟我们的听众在电话连线上了，了解大家无论是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欢迎拨打热线电话，热线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不过呢，在这呢，嘉妍要做一个特别报告。来到今天呢，这个是礼拜五吧。下个星期呢，一连四天，我们将会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要迎接这个五一的劳动节的黄金周假期。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将会有特别的特辑，叫做《情绪保健你要知》。有这个特辑在，邀请到这个在香港呢做营养师的一位的叫做李弟兄的，他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弟兄，而且呢他对音乐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兴趣，所以我跟李老师在谈话的时候也会来介绍李老师的主的乐团，他们透过音乐怎么样去祝福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会介绍他们乐团制作的音乐啊。所以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将会有这一连四天的特辑，那么大家都可以呢照着时间表，礼拜一、礼拜三早上拨打热线。不过在5月1号，因为是这个劳动节的假期，我们的热线就不会开放，请大家留意了。但是呢，这一连四天的情绪保健你要知呢，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在这四天当中跟我们轻松的来听听这些咨询的分享啊，因为对你们的情绪健康是非常有用的。今天我们仍然是会听弟兄姊妹的电话，等一下回来有宋山老师在这个代祷者园地当中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小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
嗯，你好，你好，在能跟你聊天很开心。
嗯，我也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对，就是我的女儿11岁了，然后读小学6年级。就在前两天，她给我发个信息，她说她不想读书了，她听不懂，然后 然后他说他学会抽烟了，还早恋，我好害怕呀，因为我常年都在外面打工。
十一岁的孩子，
外婆带着的。
十一岁的孩子，他不念书了。
嗯，对，十一岁还小着呗。
你就是说，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了外婆，你一直在外面打工。
嗯，差不多是的，带到一岁。
你多久回去看他一次啊？
一年两次吧。
那你跟你的丈夫是在外面一起打工吗？
是，我跟我的丈夫，就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离婚了。
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离婚的理由是他炒股，然后他说我跟他的这个思想不在一个层面了。他炒股，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去炒股，完了然后他还借钱炒股，这些都算了，他还让我拿我的工资也去炒股，那孩子要生活呀，柴米油盐不是很重要的吗？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人把孩子给外婆带，两个人在外面赚钱，已经赚到了钱。你看现在你们的选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有没有看到整幅的图画？当你们有了孩子，你没有花时间陪伴他，你花时间在外面打工，跟丈夫一起，两个人关系没有好起来，反而现在弄成两个人离婚了。孩子呢现在也没了，孩子呢现在也学坏了，他不上学了。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选择，对吧？
是的是的，我现在不知道悔改还来不来得及，我那孩子真的才十一岁，我不想让他的人生他人生路还长着呢，我不想让他毁掉。
是的，悔改呢永远没有说来不及的，我们的神他永远是给我们机会的那位主，所以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那我想问一下小姊妹，当你知道女儿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打算呢？
当我知道我女儿的情况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广州，我已经回家回到两天了。然后我一直陪伴着她，陪伴着她回来，我跟她做工作，我也没有凶她，我也没有打她，我就慢慢跟她说，我说你还小，不读书怎么样，怎么办？然后她在我的陪伴下，他还是去读书了。他说那他就小学毕业然后就不读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很着急，只能说慢慢来吧，反正这几天我都是陪着他的。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第一，没有批评指责他，只是一味的陪伴他。所以你的女儿看到你回来愿意陪伴他的时候，他就说上完小学，对吧？
是的，是的，我很感恩的，真的感谢主，真的，我在广州的工作，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立马就从广州回来了。我真的，我感觉打工打那么多年工，先别说挣钱不挣钱，真的孩子就毁了，
对，
钱也没赚到，孩子也没陪到。说白了，我觉得我的女儿是就是缺少陪伴，父母没在身边，内心很缺失。
他今天的行为是给你一个非常大的警告跟讯号，就是告诉妈妈，我没有你们的陪伴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下去。所以我觉得你很好，好在哪里呢？当你听到女儿的这个讯号的时候呢，你愿意放下一切，立刻回到女儿的身边。
我觉得我做的不好，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没有给他很多爱。然后他爸爸呢，也不给他经常联系，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呢，然后儿子就给他爸爸了嘛，然后女儿就跟着我了嘛，然后他爸爸也不跟女儿联系，等于说父爱这一块是缺失的，母亲的陪伴又少。我感觉，真的。
儿子多大？
儿子五岁。礼拜天的话，我就会陪着儿子去参加聚会呀，上主日学呀，干嘛的。我的感谢主，真的，我的儿子我觉得挺坚强挺棒的。
谁来照顾他？
他奶奶是年纪大了带不了了，就上来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就白天了他去读书，晚上的话之前是去我厂里然后陪着我，后来慢慢的习惯了适应了，他爸爸说要锻炼一下了，就让他自己在家里。
嗯，太小了，5岁自己一个人在家。
真的，我都后来又给他配了一个电话手表嘛，不放心就打电话嘛，反正离工作的地方也近。不过真的感谢主，我儿子真的好好棒好坚强。
但是他也需要你们的爱跟陪伴呢，对不对？
是的，是的，对，是的。所以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姐妹呀，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放下了工作，回到女儿的身边，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自己过去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你以为出去赚钱，赚到钱给孩子，物质上面的享受是你们的本分，
是
但是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你可以把这个想法跟你的女儿分享，因为女儿现在11岁呢，多多少少她也懂一点。反而我觉得把你的失败很坦白的跟女儿讲了之后呢，女儿从你的身上也能够学到，就是说啊，我不要以后选择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坦诚的跟女儿互动交流，你说妈妈过去没有陪伴你，现在呢真的是知道错了，也愿意回来陪着你。无论如何妈妈是爱你的，我们愿意帮助你，让你能够健康的成长。你就给她这样的安慰跟鼓励，然后呢一天一天鼓励她上学。我是觉得哈，我是觉得她应该是就是一个叛逆的一个讯号，告诉你我现在要变成这样的孩子了。所以你现在已经收到这个讯号，而又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呢，他多多少少心里面会得一些安慰的。所以我建议你跟女儿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呢，坦诚的互动交流，真的是不要发脾气。如果万一有的时候发了脾气的时候，过后你也坦诚的告诉他，妈妈刚才这样跟你说话是不对的，就是让女儿从你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感受到妈妈的爱，妈妈的那种对她的那种照顾跟陪伴。那现在女儿这边是这样，至于儿子方面呢，我觉得你也要花点时间，因为女儿上小学，儿子应该上幼儿园了吧？
是的，是幼儿园，明年也要上小学了。
你们离得远吗？
离得远，我现在在老家。因为我那个前丈夫是外地。
我觉得真的是要为儿子祷告，因为他太小了，5岁的孩子也需要有人照顾。
是的，
先暂时跟你的婆婆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保持多一点的这个交流，让婆婆在旁边好好的陪伴你的儿子。而你的角色的弥补呢，就是常常跟儿子通电话吧。
是的，物质上没有缺过他，吃喝穿暖都没有少过他，唯有这个精神的陪伴教导方面真的差了好大一大截。他说他去学校都听不懂，老师教什么也不会。
你告诉他，你说没问题，你说妈妈现在回来了，所以呢你不要害怕，如果听不懂的话就这样上学，6年级毕业不了的话也不怕，可以再读一年的6年级，你明白吗？
对，我就说你听不懂了，妈妈陪你，有什么不懂的，妈妈陪你不行，咱整个学习机，不是现在都有学习机吗？都有各种课程，有老师AI 老师教吗？我就说我陪着你，然后一边就是学习机老师教，妈妈也陪着你，我们一起学习，咱哪里不会咱学哪里，
对，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对对。我觉得甚至让他就是多读一年的6年级，对他将来读中学高中都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是的，我不想就是说，是的，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没有哪个母亲舍得自己的孩子。
嗯嗯，
所以我就想让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给他相处，有的时候说他很抗拒，他说他不，他不会，他听不懂。
听不懂不要紧啊，你告诉他妈妈在小学的 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些课也是听不懂的。你也把你的这个小学念书的经历跟他分享一下，就是，大不了就是不能升班嘛，对不对？
嗯。
那你就告诉
我，我也就是。
嗯，你就鼓励他。
也可以让他留一级。
对呀、
啊，知识巩固了。
对。
慢慢来。
对对。所以你说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重要的是你自己，你的根基打好了，将来的时候呢，你这棵树就长得越来越茂盛了。如果是你的根基不稳固的时候，这棵树长不大啊，对不对？
嗯，是的。
对，好好的陪伴他吧。
是的。
我不知道，
我就不陪伴他，我也不去挣钱了。挣钱，真的钱没挣到，孩子也没陪好，真的，
嗯，
大大的错误。
那个过去你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嗯，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我认识的那个姊妹推荐给我的，她每一天她都会分享给我，真的很感恩呐、啊，真的很感恩。
嗯，
她都信主七八年了。然后我是从小跟着外婆妈妈去教堂的。
嗯。
有一天他去我公司，打零工嘛，然后刚好就坐我旁边。他说他礼拜天去聚会了，然后我很惊喜。我说我来这里，我都没有找到聚会，然后他就带我去。
嗯。
然后每天就给我发空中辅导啊，这些，就让我听，真的我听了真的很感动，很感恩。
嗯嗯，好好听，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不单单是从其他的电话里面你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教导的内容。
是的是的。
嗯，你可以去听一些，比如说亲子教育啊，如何跟这个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啊，这一方面的内容都有。所以你要多学。我们教育孩子呢，今天这个时代是你自己先要学，你不学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跟孩子互动了，对吧？
是的，是的。
嗯，也买一些书看一看吧，关于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他们的一些特性啊，我们做父母的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应该要怎么互动法，这些书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都应该看的。
嗯，是的是的，言传身教嘛。
嗯，
现在深刻体会到父母怎么样孩子就怎么样。
是是，明白。为你祷告吧，小姊妹。真的是，虽然过去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今天你能够看清楚问题在哪里，又愿意悔改，又愿意立刻的来弥补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觉得神不会亏待你的。
是的。
嗯，
祷告吧，感恩。
对，
求主帮助我。真的，我现在每天早上晚上我都在那里跟主说，我要帮助我吧。
嗯嗯，
你帮助我。
是是，好好的亲近神，神一定会帮助你的。有机会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你的女儿，她愿意听的话，跟她一起听。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外婆或者是妈妈在听节目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听的时候呢，小孩子他们也会来电话的。我是希望你的女儿，如果她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她在反叛期的时候，她有一些问题，她可以打电话来的。
嗯，是的，是的，我回来之后，她就跟我住，每天晚上我俩聊聊天。有一天，我就把这个节目啊，然后放开，然后我俩听。
嗯，
跟我一块听。
嗯，好啊。那如果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来，好吗？
嗯，好的，谢谢周老师。
嗯，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
嗯，好的好的。
好，再见。
哎，你已经奋战一个小时了，该休息一下了吧？
我还能再来。
这已经不是努力，而是执着了。你看，你的脸都扭曲了。健身不能成为压力源啊！身体要锻炼，情绪也要保健哦。
空中辅导特辑《情绪保健李药之》，4月28日到5月1日，
我们请来营养师李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分享如何调适身心灵，
让我们一起活得健康，
活出幸福。
陈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陈姊妹。
嗯，你好，周师母。是那样的，就是，我的女儿今年13岁，就是每个星期都，哭着不想上学，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请教一下您。
哦哦，她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她今年是7年级，自从上7年级之后。
以前读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都不会。
啊，原来没有。
那你有没有问问他这个不想上学的原因是什么？
嗯，他就是说他学不会，然后就是，他这个学校也撵得比较紧，然后每天都是到那儿，然后啊一直背，一直学，反正都抓得特别的紧，然后不会的话，就是老师还就是会烦。请家长，反正是每天都是紧张兮兮的，然后他坐那里，他说也听不懂，就是，然后他的那个就算是听课，他几分钟他的心都跑了，这专注力也不行。
他其实读小学6年级也没这个问题，只是现在他觉得听不懂，所以他就没办法有专注力了，对不对？
啊，对，因为这个初中上初中之后，我就是撵得特别的紧。
我觉得呢，小学跟中学这个阶段呢，应该要有一个适应的时期。他都是在同一个学校吧？
不是的。
哦，他是小学在另外一个学校，然后中学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学校。
啊，对啊。
嗯，
不一样的。
哦，不是这样直接升班的。
嗯，不是的。
哦，那他去到这个中学是不是也会感到很陌生，因为没有之前的小学同学在身边？
嗯，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上了一学期了，然后班里的同学反正也有认识的。
那他们呢？其他的同学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情况怎么样？
他就经常跟我说，就是班里谁谁谁不上了，然后谁谁然后转学了，不在那儿了，然后班里走了几个同学了，都跟我这样说。
你们把他转到这个学校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转到这个学校，他是升初中直接分到这个学校了。
哦，分到这个学校去了。那这个学校是不是比较功课好或者是好一点的学校啊？
这个学校是抓的比较紧。
他现在到初中1年级也有一段时间了，9月份开学的话差不多半年多了，对不对？
啊，对。
那这半年你有跟老师沟通吗？
也没怎么沟通，因为他就是学习不好，然后老师也不是特别的喜欢，然后有时候跟老师发信息吧，老师也不回，所以说他也不让我跟老师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那个不受老师待见。
不是这样的，不是老师待见的学生我们才去见老师，老师不待见的学生我们就不见老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很想问陈姊妹，你听空中辅导之前有听过吗？
原来那个手机上就是下载那个雅各，然后现在我换手机了，现在下载不了，
所以
我不知道该
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是很多，对不对？
自从换了手机之后，就是听的很少。
哦，因为什么我这样问你呢？我过去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常常提醒做父母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读这个读书开始到这个小学中学高中还好啊，因为到了中学高中的时候呢，孩子都大了， 我常常鼓励父母亲，就是孩子开学一段时间以后呢，跟老师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就是要认识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然后呢你也把孩子的情况跟老师沟通一下，这样的话让老师知道父母愿意配合老师来帮助这个孩子适应学校的学习。我觉得去跟老师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她还是个女儿嘛，对不对？
嗯嗯。
你说男孩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不要父母来学校，哦，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女儿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尤其是当她这个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各方面都要去适应，学习压力又大，学校又抓得又那么紧，孩子跟不上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妈妈的，你应该到学校跟他的老师好好的沟通一下，问问老师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你在家里面怎么帮助他。那我自己在听你讲的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我觉得如果女儿不适应这个学校，那第一呢，第一她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下子学习压力大，在这个功课又紧，那她自己听不懂的时候呢，她自然就会走神的，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上课我们听得懂，而且呢又有趣，而且这些东西我都知道，越听越开心，越听越开心，对不对？
嗯，对。
是啊，我们做大人的也是一样啊，把你放到一个用英文上课的一个讲座，让你去听课的时候，你听两句都听不懂，那你当然你的脑子就没办法集中，你的耳朵就会关了，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一定要去认识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帮孩子去适应这个学校。你们是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好分配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这么紧，这么要求，这么严格的情况之下，让他能够继续在这个学校去学习的话，那第一呢，我觉得给孩子机会让他去学，学不会的时候呢是不是有机会给他补习，让他能够
因为他原来我给他补过，然后他上补习班开始，然后到那里他也不想学习，就是一心就想着玩，然后后来我就是没有再给他报。
所以我觉得你先跟女儿沟通一下，现在遇到了问题，在学习上面遇到了问题，要怎么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是给他找补习让他能够明白，因为他今天听的课不明白，明天再听的话更不明白了，对不对？那补习的方法就是告诉他说，把你今天听不懂的让用补习的方式呢让你能够完全听明白，明天上课的时候能够掌握到，那你就能跟得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你就问孩子嘛，你就说你打算怎么样，在这种你觉得不太如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之下，你想怎么样，听听他怎么说。我觉得你，
然后我也问他了，然后他就说他就是不想上学了，然后想出来打工，然后或者是就是给他找个技校
打工。你问他，国家的法律让13岁的孩子打工吗？打工。
然后他也问过我，就是那个上神学会，是
这些都不可以想，这些都不可以想。这些都不是像他现在可以考虑的范围。你告诉他，一个孩子如果今天不学习的话，将来的苦就在他眼前了。你要给他看到这些例子啊，对不对？你今天在学习上面是有一点难处，但是你不能够因着一点点的难处跟受苦的缘故，你就放弃了你将来的幸福啊。你告诉他，你说现在你出去打工，你去读技校是挺快乐的，但是一个技校的孩子毕业的学生在外面工作赚的钱，跟一个专科大学毕业的孩子所赚的钱是有差距的， 那个时候你能接受吗？
嗯，
而且今天本科毕业的到处都有，对不对？
嗯，
要找到他的方向，然后呢继续的好好的去追求，而且在上课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学会了怎么样成长，你不能够一点点的挫败就放弃。
嗯，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给他一个坚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学习是你现在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除了学习你不能做其他的事儿。
嗯，然后这我也跟他说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哎呀，他的心就是不在学习上，然后让每个人就是过星期就是老是布置作业，还是就是，要不然就是抄同学的，要不然就是拿着手机然后抄答案，然后那个好多他都不会，然后我让他姐给他讲，然后讲。一道题讲了几遍他也听不懂，就那样底子特别差。
如果底子差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再继续读一次这个初一啊。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吧，从小学到中学是一个适应期，他的底子不好的话他跟不上，跟不上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让他再继续的读多一年，读多一年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都没问题的。
嗯，
所以首先做妈妈的你不能动摇，你要让孩子看到没任何的选择，除了念书上学没有任何的选择。第二呢，你跟老师，
他就是每个星期都哭哭，每个星期都跟我说，然后有时候就让我请假，然后所以没办法，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说那个这个初中三年，然后你混也要混到毕业，然后混毕业之后，然后给你送到技校，然后哎呀，我确实没办法。
你不能妥协，陈姊妹啊，你不能妥协，因为孩子呢是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他哭用这个哭的方式，一哭二闹这样的方式。让父母妥协的时候呢，当你妥协的那一刻，他的前途就没有了。
嗯，
所以你自己先要坚定啊。你说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说我们能听得懂，或者是我们很适应，我们就继续的念书，听不懂不适应要想办法去继续的去上课学习。当你把这个规则定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没门儿了，对不对？
嗯，
他就不会有其他的念头。你如果是摇动摆布不定的时候呢，他看到你哦，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闹哭的方法来摇动你的时候，他当然用这个方法了。
嗯，
我
然后他的成绩就是在班里面就是。那个倒数，那个倒数，那个
倒数没关系，
后五名的呀。
倒数没关系，只要他进步就可以。你告诉他说你现在倒数，但是妈妈希望你进步，每一个科进步一分也可以，进步两分、三分都没问题，因为只要进步的话，他就有前途。你明白吗？
嗯。
不是说一定要考前十名，或者是考得非常好。他的科目，比如说你看他的科目考试，考40分、50分，那你就告诉他说，这个科目你这一次考40分，下一次你能够考到45分就可以了。你不要要求他考70分、80分，孩子达不到嘛，对不对？那孩子压力就不大，孩子压力不大，他就有这个动力。我再次的说，在学习上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方面是他听不懂，第二方面有压力，他就立刻放弃了。
嗯，
我觉得现在是你呀，你要坚定。那除了给孩子一个坚定的答案之外，你要赶快去跟老师交流。 怎么样问问老师怎么样帮助孩子不放弃，让孩子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能够让他或者是多读一年也好怎么样也好，总之让他能够适应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第三步跟老师谈了还是不行，老师也不理你们，老师也觉得很烦，那你们可以考虑第三个方案，就是是不是可以给他转校，转一个学校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学校。
嗯，
明白吗？
行，谢谢师母。
对呀、不要放弃，不可以的。总之他一提出来说不上学或者是打工或者怎么这些话的话，你告诉他你死了这条心吧，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不允许你。
因为我看到他每天在学校也是特别痛苦，然后也不学习，然后
他越
确实没办法。
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去更新或者是进步嘛，他就是抱了一个放弃的态度。所以你做妈妈的，你要引导他看到，你今天放弃，好得到即时的快乐，眼前是快乐的。但是将来是痛苦的，你现在不放弃，你现在有一点难处，你现在觉得痛苦，但是你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的时候，将来它的前途是海阔天空的，对不对？
嗯，是的。
这个你要一定要让他看到。
就是他这个成绩，就是如果那个将来考高中的话是，肯定是考不上了。
你不要看将来，我们就看现在。我们怎么知道将来呢？你不能这样去说。他现在才初中一年级啊，你要带着孩子一起努力的面对今天跟明天，不是说将来的高中。你这个方式这个思维就是不对了。
嗯，
好不好？
嗯，行，好啊，师母，
你一定要好好听节目。然后呢，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态度要坚定，而且呢你要用爱心耐心的来好好陪伴这个孩子。这个青少年阶段是反叛期，有些孩子很容易就放弃，遇到挫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角色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好好的引导孩子，等有一天他走出这个困境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一定会谢谢你的，好吗？
嗯，行，好了，师母。
嗯，好，
谢谢您，
也为你祷告哈。
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在他荣光里享受永恒的爱。是人犯了罪，亏缺了神荣耀，个人偏心记录走向灭亡，照着自己的永恒旨意道成肉身，微笑是人应担的责。永恒的爱，不变的爱，一直都在。宁愿舍弃一切，来到世界，为让人明白，是假的爱，牺牲的爱，永不离开。接近进入光明，拥抱全新的生命。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很感恩能够听到两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家中的需要，都是针对她的女儿对于学习上面呢有一些的困难呢、我们也在这呢邀请宋山老师为这两位听众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你们好。
啊，宋老师啊，听到你的声音好像是有一点沙哑呀。
对，现在在感冒当中，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
是的，那也要为宋老师呢，大家听到的时候也请纪念你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了。
嗯，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就是在家庭里面能够做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今天听到的两位姊妹，他们的孩子都有不想上学的这个反应，但是我们了解到背后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求天父你就赐给我们有敏锐的心去理解孩子的需要。首先我们为着少姊妹来祷告，求神你听 他每一天对你的呼求，赐给他有恩典，在他跟孩子的关系里面，过去十年都错过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但是现在少姊妹她愿意改变，愿意去重新排列好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去学习做一个称职的妈妈。感谢主，你让她的女儿也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点点的改变。求天父你就坚固少姊妹这颗心智，也求你的爱充满她的心，陪在女儿的身边，鼓励她学习，勇敢地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和挫折。少姊妹她已经跟丈夫离了婚，但是求天父你保守姊妹跟她的婆婆的交通，儿子现在还年小，求天父你保守她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不同的大人在身边去看守还有照顾，也求天父你帮助少姊妹从失败的婚姻里面可以反思其中自己做的有欠缺的地方，能够成长。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陈姊妹，求天父你赐给陈姊妹有坚定的心，与女儿说明原则是需要去学习，在这个困难里面也要去努力去面对。求天父你赐给陈姊妹有智慧，帮助女儿去定下合理的目标，来鼓励她学习上面有进步。同时也赐给陈姊妹能够有勇敢的心，从你的那里去支取力量，和老师去沟通，了解女儿在学校和学习的一些情况。求天父你保守这一个沟通，让双方都可以为着女儿的成长愿意彼此去配合管教。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苗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苗姊妹你好吗？喂喂，哎，苗姊妹你好。
先生吗？你好。
哦，你是苗姊妹的儿子吗？
是。
啊，我听你的声音是小孩的声音，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多大了？
我五岁了。
哇，你五岁了。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不噜不噜的忧愁，这不噜不噜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今天你来这个电话，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我想玩手机，妈妈不让我玩。
哦，
妈妈在看手机。
妈妈在看手机，但是妈妈不让你玩手机，对吗？
对。
嗯，你可以告诉我你都玩哪一些手机上面的什么东西吗？
打字，还有算术，还有看西瓜视频。
我相信你打字或是算术的时候，你妈妈应该不会拦阻你。只是你看视频的时候妈妈会拦住你，对吗？
对。
嗯，你看视频会看多久啊？
会一直看，我管不住自己。
小朋友乖乖的要乖乖听话，爸爸妈妈会陪着陪着长大。
如果是好的话，妈妈一定会鼓励你继续做，对不对？
是的。
这个本身是对你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你做，你认同吗？
认同。
认同，因为你也知道妈妈是爱你的，愿意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呢，首先呢，当妈妈不让你看的时候，先不要生气，你先想啊，妈妈爱我，妈妈现在叫我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呢，可能是对我的身体不好，你先要这样想。第二个呢，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呢的确是很吸引我们，但是那个呢好像像你所说的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这个东西就对自己不好，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你就告诉自己，在手机上看的视频要得到妈妈的允许，因为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你现在才五岁， 你都没有办法知道它好坏的时候，你看了的话对你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你看到一些想看的视频的时候呢，最好是先让妈妈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好。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要把你的精力花在其他的地方上，不要整天捧着一个手机。
好爸爸妈妈，我会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就是最棒的那个娃。
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谢小弟熊在线上，来听他的电话吧。喂，喂，
你好，
你好，请问你是？
师母，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还记不记得你啊？你是谢小弟弟吗？
是。
嗯，我记得有一次你来过电话，对不对？
是。
你那次的电话内容是讲到用手机被妈妈说，是这样吗？
是的。
嗯嗯，那我记得你了，我记得你。那你今天又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不生气了。
你现在怎么样？
我之前还生气。
哦，之前会生气，是什么时候会生气？妈妈管教你的时候会生气吗？
是的。
哦，那现在不生气了？
是的。
为什么呢？你能不能讲一下吗？这个原因？
因为我改了。
有什么动力让你改呀？
不知道。
不知道啊，但是知道妈妈管教你是为你好，对不对？
对。
嗯，上一次你说你就是玩这个手机的时候你不能够控制时间，所以妈妈就会说你。那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的意思是不会一直拿着手机玩吗？
是的。
哦，那你现在玩手机大概会玩多长时间呢？
10分钟和20分钟。
哦，现在玩手机会玩10分到20分啊？
嗯
嗯，那玩这么长时间是妈妈规定的吗？
会的。
哦，到点儿之后妈妈提醒你的话，你也不会再生气了。
是的。
哦，非常好啊，有进步啊，对不对？
是的。
太好了，看到你进步，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你高兴。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希望在妈妈的帮助之下你也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吗？
好的。
嗯，好，叫妈妈听电话吧。
好。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姐妹。孩子现在比之前好很多了是吗？
嗯，对。
嗯，是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他能够这样的改变呢？
嗯，之前就是听了空中辅导以后也收获很多。我感觉他不听话很多都是我的原因，就是有时候他要是做错事情的话，我不能用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帮助他，我就会比他还要着急，我就会生气，就会发火，情绪很不稳定。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去告诉这件事情他不可以做，下次的话他还会去做，但是我要是有个好的情绪或者心态，就是和他好好的说，下次他就会注意，就是可能说他也会忘记，等他下次再犯错的时候他会主动的跟我道歉。
哎呀，非常感谢神呐、
啊！对，真是感谢神。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嘛，就是特别爱生气，他做错事情你说他也生气，我心里面就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也给他说，我说你做错事情了，我说我讲你还生气，然后他生气我也生气、
嗯、
然后我们俩就一直这样。后来我发现我也生气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反而就更严重，他下次还会生气。然后我就 也是寻求上帝的帮助，真是上帝的带领吧。等到下次再做错事情的时候，就会多一点耐心去和他沟通。哎，你就发现他下一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像我，就是我生气的时候去讲他的时候，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啊，非常宝贵的，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在当中寻求神给你的智慧和恩典之外呢，你也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所以神就愿意帮助你。其实你刚才讲的那段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父母亲在管教孩子上面呢，常常会犯这个毛病，就是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的时候，就要求孩子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变成硬碰硬，而孩子呢也不懂得怎么去面对了。我常常说孩子呢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就从孩子的身上看到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先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声好气的好好的劝告跟引导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感到父母对他的尊重，然后呢他就愿意去听。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也把你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呢跟你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些鼓励跟帮助。
上帝孩子在主爱中得享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经过了我们刚刚为弟兄姊妹的祷告呢，我们也感恩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除了平常跟我们分享生活的挑战，也有一些呢会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还有鼓励大家多讲见证。您知道吗，其实呢这些故事的分享啊真的很有效呢，去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在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思想呢是可以直接的影响您的情绪。为什么自己会有忧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都是向着负面的情绪那方面走啊，所以就直接影响情绪。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思想来改造自己呢，怎么想这个事情，你可以呢转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情绪也可以跟着这个不同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啊，这样的一个操练。的确是的，圣经的话语就是要去重新的造我们的思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神的话，所以请大家也要好好的来聆听神的话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